许多人知道神能成就某事，但他们从未在生命中看到这些事彰显，因为他们还在等神，而事实是神在等他们。因着恩典，神已为你提供了所需的一切，在你有需求之前，供应已经预备好了。若你已重生得救，我之前引用的以弗所书经文表明，一切都已在你里面了，不是等候神医治你、祝福你。以弗所书1:3，你已得到了所有属灵的祝福，你已拥有了使基督死而复活的同样能力，就住在你里面，你已在基督里活过来了，得了新生命。我引用的以弗所书2:5说，当我们还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已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已使我们活了过来。接着第6说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已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这些经文就像诗歌一样，没什么实际意义。很多人认为我并没有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就像现在我坐在这儿，坐在这把椅子上，在这张桌子旁，我并不在天上，但是你的灵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远高于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。这些并不是诗歌般的象征性言语。在属灵领域，你已经从死里复活，已活过来，现在与基督同坐。撒旦并他所有权势、疾病、病症、贫穷，一切都在你脚下。这些是属灵领域的真实，你不需要做什么迫使神去做。在灵里，这些已经成就。当你重生时，你的灵是全新的。哥林多后书5:17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一个新的造物，旧事已过，全都变成新的了。你是全新的人，你灵里的一切都是新的。在这灵里，你有死而复活的能力，你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，这才是真正的你，并你所拥有的。现在你可能在肉身上还没经历到这一切，因为经上说，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。耶稣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使你们得以自由，但只有你知道的真理才能使你得以自由。倘若你已经重生得救，真相是你已经拥有一切能力，已经成就了，但你必须明白知道这些真理。这就是我想传达的，神因恩典已成就了一切。你的信心不是你做某事希望神积极回应你做的事，那不是真正的信心。圣经中的信心是对神已成之事的积极回应，已经完成了，这就是恩典。神已经完成了一切。我真想逐一讲解每节经文，如我所说，以弗所书的前3都在讲恩典已成就的事，后3讲我们该如何以信心回应。真是很好的例子，我可以逐一讲解这些经文，之前已经重点讲过了。第8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是恩典和信心相结合。接着讲到，我们现在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，我们通过圣灵得以进到神面前。在第18中讲到，我们已经拥有这一切，真的太多启示了，我要跳到以弗所书的另一个祷告。我之前已讲过以弗所书1:16-23的祷告，直接跳到以弗所书3。这是保罗的另一个祷告。每当你看到保罗祷告时，这些祷告写在圣经中，你就知道这是遵照神旨意的祷告。在约翰1:5-14说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因此，若你知道自己在按神的旨意祷告，那就知道自己会得到所求的。这里是保罗的祷告，你便知道这是神的旨意。 因为它写在圣经中，所以你要做的就是照此来祷告，并把你的名字放进去。我曾经用以弗所书第一章和第三章来祷告，当我刚开始更新心意之时，明白了耶稣已为我们提供了一切，虽然眼睛看不见，但我可以透过圣经看见。比起眼见和感觉，我想让自己更相信神的话语。最初开始这个过程时，我用这两段为自己祷告了数百次，并把我的名字放进去。我把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中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改成主啊，我祷告我心中的眼睛被照明，好让我知道你对我的呼召有何等指望，你在我里面所赐的基业有何等荣耀的丰富，是使基督死而复活的同样大能。我为自己这样祷告，所以鼓励你也这样做。第二个祷告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四节，使徒保罗说，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。这里他在祷告，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刚强从何而来呢？保罗接着说，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并知道基督的爱超越知识，叫你们充满了神一切的丰富。要把经文放到上下文中，若你听了我本周讲解的以弗所书第一至三章，就会注意到你已在基督里得着了一切，已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已经蒙福并得赎，已在爱子里蒙悦纳，已拥有了这些。而这里的祷告说，让你看到并明白自己拥有的一切，求他按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叫你们的力量刚强起来。这刚强来自你认识到基督在你里面，就是荣耀的盼望。然后保罗希望你能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换句话说，有不同层次不同深度的认知。19世纪末淘金热时，我住在克里普尔西地区，那里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淘金热之一，可人们刚到这里时发现的只是冲积金，是通过河流等自然过程从地底冲刷出来的黄金。所以人们在河里找到了一些黄金，黄金露在表面上，大部分人来找这些黄金，但当他们把河中的黄金都挖光了之后，开始挖地底下的，开始采矿，这才发现了大部分黄金，只有少数黄金露在表面，吸引了人们。而大部分黄金需要挖掘才能找到，有不同的深度和地层，我忘记了确切的数字，数据可能不完全精确。在科罗拉多州的克里普尔西，挖出的黄金价值上亿美元。而且我听过一个统计数据，说该地区三分之二的黄金仍埋在地下。在克里普尔西有个巨大的矿山，他们都快把山都给铲平了。曾有条路要绕过一座山，他们把那座山都铲平了，挖光了。人们把土和物料堆起来，在漆上撒酸液，把矿物提炼出来，酸液可以提取绿松石、金银等不同物质。不同酸液会把不同矿物提取出来，他们从物料中提取所有的矿物质。据说地下的黄金比地面挖出来的多得多，得花些功夫才能挖到。同样的道理，关于神对人的爱，有些人的理解只在表面，他们可能有一定的回应，祷告并获得确信，知道自己不会下地狱，也不再害怕地狱，知道神爱他们，甚至为他们预备了天堂，但他们终其一生却未曾真正享受神的祝福，因为自觉不配，也不曾深入了解。 他们不知道神的爱是无条件的，不取决于你的表现，就像之前的祷告一样。求神照明他们的眼睛，让他们在各个方面明白神的爱。保罗没有祷告求神给你更多爱，或求神开始爱你，也并没有祷告说，哦，神啊，求你更爱他们。神的爱超越了我们应得的，大过了我们的需求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神的爱和供应从不缺乏，是我们缺乏认知。接下来在第十九节说，并知道基督的爱超越知识。既然超越知识，那我们怎能知道呢？这里谈论的是两种不同的知识。西方文化强调知识，死记硬背。很多人上学时只学习事实，但不一定学会了如何思考，也没有把事实内化并应用到生活中。我听说在许多其他文化中，不像职业学校那样让你学习做事的方法，而是让你做学徒。我听过一个人分享的见证说，可以通过听石匠用斧头劈砍石头的声音，来判断学徒是否真的学会了这项技艺。我的意思是，在某些文化和行业中，不仅仅是照本宣科，学习某些内容，参加考试，拿到学位，而要真的付诸实践，去学习，去体验。正如这里所说的，要经历基督之爱的长阔高深，超越对他的知识。经文接着说道，并知道基督的爱超越知识，叫你们充满了神一切的丰富。从最后部分开始反过来看这节经文，你没有充满神一切的丰富，可能是因为你对神的爱只有头脑的知识，但却没有经历过，你还不明白神之爱的长阔高深。因为当你明白那超越知识的基督之爱时，就会充满神一切的丰富。这真是太棒了。从某个角度来讲，可以通过看自己是否走在神一切的丰富中，来判断你对神的爱有多少启示，你是否行在一致中，是否行在兴盛中，是否行在祝福中，是否充满了无法言喻满有荣光的喜乐。这就是彼得的书信中所说的，他说，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，不是因为环境，而是因为相信。诗篇第十六章说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倘若你真的连接于神，把信心放在他已成之事上，而不是自己努力去赚取什么，倘若你理解我所说的，并得着你已拥有的启示，不仅是头脑上的知识，而是开始真正经历，就会让神的丰富在你里面显现，就会充满神一切的丰富。第十九节说，叫你们充满了神一切的丰富。我告诉你，你不需要做其他事迫使神动工，不需要打电话发起祷告链，请一千人祷告给神施压，迫使神做点什么。神已动工了，他没有卡住。神已为我们提供了一切，我们要做的是学习他为我们做了什么，更新我们的心意，然后开始行动。没错，仍要活得圣洁，要行使你的权柄，要使用言语，但这不是为了迫使神做某事，而是你相信神已完成，因而说出你的信心。我告诉你，我曾经历过一件事，我们的儿子，说来话长，我就不细说了。他小时候， 有一次在家里跑来跑去摔倒了。我们家有个咖啡桌，脚是尖的，像这样尖尖的，他摔倒时正好撞到耳朵那边，当时耳朵出血了，鼓起了肿块。杰米和我为他祷告，肿块就消了。但你知道吗？第二年的同一天，那个肿块又起来了，后来连续12年在同一天都会这样。我无法理解是什么身体上的问题，不明白为什么12年来的同一天都这样，我便认为是魔鬼的攻击。后来这事频发，导致我们开始预期这一状况。每逢那时，我们一看，果然他耳朵上方那个大肿块又鼓起来了，我们就开始祷告、抵挡、征战。有一年这个肿块又冒出来了，而我正在进食，已经3天了。我在祷告，哦神啊，医治他。我努力征战，很是沮丧。我记得当时我问神，主啊，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就这么难，为什么他会再回来，我已经竭尽所能，也用尽了办法。然后神对我说了句话，一下子改变了我的想法。他说，区别在于你在为了得医治征战，而不是因着已经得了医治征战。他说，二者不一样。你瞧，我一直在征战，试图做些什么。哦，神啊，释放能力。我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让神做点什么，而不是相信神已成就了一切，并安息在其中。当神对我说了这话，我心想，就这样了，我不再为得医治而征战了。我要站立在医治已经成就的事实上，然后我开始对抗撒旦带来的怀疑、恐惧和一切念头。我记得那一年我们得胜了，到了第二年，有一次我们正在灵修。我记得我和约书亚准备在祷告之后睡觉，我看到那肿块又鼓起来了，但这一次我破天荒没有采取任何行动，而是看着他对杰米说，你看，魔鬼真愚蠢，我们已经得胜了，我不再为这事征战了，他已成定局。我没再祷告，也没有斥责，什么都没有做，只是安息在神已成的事实中。你知道吗？那个肿块消失了，再没出现，就这样结束了。我知道对很多人来说，这有些反直觉，但你必须相信耶稣已完成了一切，并且拒绝从这信心中退缩。有时候，你知道吗？祷告其实可能是你恐惧和怀疑的表现。我知道这会挑战一些人。记得有一次在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，我们在举办圣经学院的开学仪式，我让人们走到前面，我开始为一个人祷告。这人被鬼附身，我闭着眼睛没看到这一幕，但杰米和其他人告诉我，当我把手放在他身上为他祷告时，他有些恐怖，他挥拳想打我，但就是打不到。我闭着眼睛没有看到，他想打我但又打不到。总之，他被鬼附身，开始尖叫哭泣。当时周围的人都很害怕。记得有位女士，她大声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。她以超快速度重复地念主祷文。这不是出于信心，而是出于恐惧。我停下来对她说，闭嘴。我说，这不是出于信心，你在释放恐惧。他在引用马太福音6章9至12节，但他引用经文是出于恐惧。有时候我们进食、祷告和斥责，其实是我们恐惧的表现。你斥责是因为知道已经得胜了，知道你是有大能的，你只是对撒旦说，撒旦，我命令你离开我。而你的祷告和进食也可能是因为觉得耶稣做的还不够，必须通过自己的大力代祷等等加以弥补。其实我刚信主时并没有完全理解这一点。我记得我曾为德州的阿灵顿复兴祷告，我开始通宵祷告。记得有一次我几近声嘶力竭的祷告， 我身边有其他人，我祷告祈求神释放他的能力，并如此命令宣告。最后我口中说出了这样的话：神啊，如果你对阿灵顿的人的爱有我爱他们的一半，复兴早就临到了。这话一出口，我便知道说错了。我意识到不太对劲儿，但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？我在想，是我的祷告激励了神，迫使他做些什么。如果没有我和其他代祷者，神什么也不会做，他不爱这些人，不关心这些人，是我们在迫使他做事。这大错特错，神比你更爱这些人。如果你为某人代祷，我肯定神比你更想他们得救。若你在向神恳求拯救他们，那你就完全错了，因为他比你更想他们得救。那么是否意味着你不祷告了？不是的，但你祷告时要说：父啊，谢谢你爱他们，你已为他们的救赎医治等一切付清了代价，我在这里求你留经我，请你差派其他工人等，但感谢你正在触动他们，我只是释放你已做成的一切。这就是属神的祷告和代祷。